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是一个满腔热血的小朋友吗？知道什么叫做满腔热血呢？好，这个满腔呢就是充满心中的意思啊，那也就是说心中呢充满了为正义而工作的热情。好，那在清朝的吴伟业他写的一本书叫做《贺新郎病中有感》里面，他写到说，无病难将医药治，耿耿满腔热血而带洒向西风残月，哈，这个感觉好像是非常浪漫的感觉哈。所以这个满腔热血呢，其实就是你心中啊充满这个正义而为这个正义工作这样的一个热情哦。
要祷告有，要清醒有，要笃信有，要聆听有。要相信，要相信。
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呢继续把这个冲绳不一样呢读给小朋友听哦。那上次呢我们读到了新南高校，那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在冲绳不一样那些旅行没有教你的冲绳事啊，这是呢朱佑任老师所写的书，然后继续读给小朋友听。这一篇呢就是我喜屋忧小传的上啊，这个上个礼拜呢花儿姐姐有讲到西南旋风啊，到那个北方大地，那里面呢后半段还没有读完，花儿姐姐继续的读给小朋友听哦。相比本州，北海道的棒球发展始终差强人意，毕竟北海道的气候寒冷，每年几乎只有四到十月的温度适合在户外，雪季更是又冷又长，自然因素限制了北海道能够运动练习的空间。因此同样是大昭和智子旗下的棒球队，北海道分社棒球队却完全不是静冈本社的对手，直到出现了一位不顾外头下着雪却依然在清理着球场还提议去练球吧的球员出现。这个提议自然是吓坏了队中的众队员，而让人想不到的是，说出这话的是个来自再冷也不过十度上下，不知道白雪皑皑为何物的一个南方岛屿的男人。而在这个寒冷的天气下，他身上穿着单薄的衣服，也不像其他人一样穿着可以保暖的内搭裤。哎，外面很冷啊，没有办法练习，有人这么的提醒他。哎呀，是很冷没错，不过也有老弱妇孺在外面活动啊，不就证明了没有冷到不能动不是吗？何况我们还是运动员。哎呦，就算如此，球场都积雪了也没办法练球。那正好啊，练球之前先来个清积雪，还能够顺便的练练身体呢。说这话的男人抱持着总有一天要打倒抛弃他的静冈本社的一个雄心壮志，而要打倒全国级的一个强豪大昭和智子本社，就不得不拼命的苦练。如果有障碍，那就全神贯注的去迎战他，和他搏斗。当有一天不再感觉到障碍是个障碍的瞬间，正是一个人成长的时候。那个男人信奉这个道理，而他的行动也确实感动了队友。在这一股的气势下，让原本是失败组的北海道分社渐渐起了变化。1973年，大昭和智子北海道打进全国八强，隔年更进一步夺下了全国冠军，一举名扬天下。白老丁这种乡下地方竟然出了个全国强豪，这个改变不仅让日本社会人球界啧啧称奇，甚至风波还延续到几十年后。那是北海道的居大山小木高中的香田裕士史教练，都来向这位在当时掀起波澜，如今则是褪去了球衣，改在棒球相关教职和各式委员邀约当中活动的男人请教。而他还是那套精神，即使下雪还是要练球，不如说正是连下雪都要穿着长靴进行手背练习的球员，那自然面对到了全国级的一个激烈竞争也无所畏惧。哇，真是个烦人的老头啊。虽然被居大山小木高中的球员背地的这么说，不过球队确实也明显的开始成长。在香田教练的带领下，接连2004、2005年都拿到了甲子园的冠军，并且培养出了田中将大这一位未来横跨日美的一个职棒球星。然而这个男人我喜屋忧，他的挑战还没有结束。好，小朋友，刚才呢我们读到的就是我喜屋忧小传的上半的内容啊。那这个上半的内容呢，其实讲到的就是西南旋风呢到北方大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读的是新南高校春夏联霸的内容啊。那花儿姐姐就继续读给小朋友听哦。当初被指派到北海道时，尽管是怀着满腔热血，但我喜屋自认最多也不过是待个三四年，没想到后来在此夺冠，被选为日本代表队远征古巴，也娶妻成家，生了两位女儿，连退下球衣之后也顺利的转任教练，在北海道当地四处的活动，甚至连原先大昭和智子球队在1993年改组，他还是以各种身份受邀出没在北 海道各地。最后进一流就是34载，更没有想到还在后头。已经到了自认会一直待在北海道的关头，他受到了母校新南高中的教练邀请。其实从我喜屋自球员的隐退之后，就时常有高中的教练邀约找上门，其中自然就包括了新南高中，只是他没有答应下来。然而这次不一样，当时新南高中的校长是拥有担任过 Orion 的啤酒副社长、 NHK 冲绳局局长这些资历，而未来从新南卸任之后还当了单轨列车的社长，被誉为冲绳财经界的四天王的比嘉良雄。他为了邀请我喜屋优回到母校，亲自到北海道登门造访我喜屋，当面的向他提出了正式的请求。这让已经年近60打算在北海道终老的我喜屋陷入了抉择的烦恼中。最后他抱着会被拒绝的想法向妻子讨论此事，妻子却告诉他，唉，比起系好的领带劳碌奔波社会人士，一边喝酒一边畅谈棒球经的你更为闪闪发亮哦。这妻子一席话支持下，新南高中我喜屋优教练就此诞生。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冲绳不一样的这本书当中啊，我们读到了新南高校春夏联霸的内容。那花儿姐姐呢就继续的把这个故事啊读给小朋友听哦。好，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这个教练呢就此诞生了，就是我喜乌优教练啊，他呢回到这个新南高中呢去当教练。好，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继续来看哦。我喜乌优从南岛冲绳到本州静冈，又到严寒的北海道大地，最后在2007年踏上了归途，回到了久别重逢的母校新南高中。然而他所见到的是新南棒球部，却是百废待举。曾经创下全国四强和冲绳水产，在1980年代几乎垄断了冲绳代表名额的那个新南高中，在当时却已经是二十几年没再打进了甲子园过的学校。而视察了野球部的状况之后，更令我喜乌优吃惊的是球队纪律一团糟，而球员宿舍内的东西到处堆放，而壁虎以及蟑螂四处的流窜，而球员们晚上熬夜，早上又起不来练球，迟到吃东西也是挑三拣四，那么便当的剩菜一直都被直接的扔光。看到了这个景象，哎，不要说棒球了，这种散漫的一种生活态度，做什么都不可能成功的。我喜乌优的下定决心，在棒球之前更需要整顿的是球队的秩序。首先是时间观，冲绳人出了名的不守时，甚至还有留球时间这个专有名词，形容冲绳人对于时间上的一个随性态度。就连我喜乌优刚回到了新南时，曾经有人举办一个欢迎会来庆祝他的归来，然而预定好晚上7点钟开始的响宴，最后却到了超过9点人才比较齐。大人们都如此不注重时间的观念，更何况是高中生，于是他向球队宣布，只要练球迟到就是下二军，另外如果有什么病痛也请直接的告知，不要说些什么好像有点感冒，好像有点伤这种暧昧不明的话。如果身体状况糟糕到无法练习，当然会让你休息，但如果只是有一点，那不就代表你还有力气练习吗？而我喜乌优也和妻子一起搬到了宿舍，选择和球员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妻子也帮忙管理宿舍的环境、众人的饮食等等，彻底的来改进球队的作息。早上6点起床，任何行动都在5分钟前就绪，看到人就要大声的打招呼，而用餐好好吃不挑食，对环境整洁要彻底的执行。你们是无法在一时半刻就成为了日本最强的队伍，但是比环境清洁可以，请你们先从成为日本最会收拾垃圾的队伍为目标开始吧。与其把目标放在甲子园那种遥远的未来，先做好眼前的事情，把一个小目标解决，这是我喜乌优的理念。为了培养球员，他还自创了许多奇妙的训练，其中最特别的课程之一就是晨间散步。我喜乌在早晨安排了15分钟的时间，要求所有的队员分散行动，到附近走走逛逛。在这15分钟中，队员必须要好好的观察一路上的各种大小事，看景色、闻气味、听音乐，以及感受吹拂等等。当散步时间结束之后，他会随机点人，请该球员发表1分钟的谈话，说明他这一路上都看到了些什么。我喜乌认为，比起像他如野生动物般的童年，现在的小孩子简直就是被安排好的，时间到了就是要上学，要放学，要去补习班，要去学才艺。于是在一切的呵护中，生物的本能反而就是渐渐的丧失。小孩子吃饭不是因为感受到饥饿才吃，是因为到了吃饭时间，别人催促下才去的。他要重新的培养球员这种原始的反应，才叫他们去散步，感受到周遭，回来发表1分钟的谈话。谈话内容什么都行，数有几根电线杆，遇上了几台车，和路人说了什么，只要是这15分钟的事情都好。而棒球是一个瞬息万变的运动，需要临场的一个敏捷的反应，同时这也是他在训练这些球员们的表达能力。
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荚。 的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又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哇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往前跨，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飞翔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呼噜呼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荚，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又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哇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往前跨，什么障碍我都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飞翔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拍拍你的脚，
一二一二往前跨，
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
让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哇，小朋友，今天呢在读这个冲绳不一样的时候啊，花儿姐姐也从这个我喜无忧的好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呢，好就学到了蛮多的功课啊。那其实呢，当如果在生活的过程里面有人对你是严格的要求，那其实你要非常的感谢他，因为呢当你被严格要求的时候啊，其实呢你会很谨慎的去过生活，而且呢你会有优先顺序啊，你会知道呢该怎么去进 尽责。好，那其实这个对于呢，就是团队啊，整体的一个活动啊，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啊，当你在面对严格要求的时候啊，不要只做这个表面功夫哦，而是呢，你要非常珍惜，让自己能够透过这些严格要求，让自己能够学习越来越棒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